现在收看的是新唐人电视。1937年12月13日，南京保卫战正式落幕了。从战略观点来看，南京之役是毫无胜算的，因为在护战期间，所有的兵力都投注在上海，这里几乎是一座空城。后来的守军大部分是在敌军的飞机大炮轰击之下，从京沪线上一路狂逃而来的。在这310公里的路途之中，假如日本军人不忙着奸淫掳掠，也许国军死伤人数更为可观，南京也更不堪一击了。如此以卵击石的局面，当局并非不知道，那为什么还要白白牺牲这么多生命呢？说起来也挺为难的，因为当时的南京是国民政府所在地，中华民国的首都，一国之都连一枪都没放就拱手让人，怎么向世人国人交代呢？为此，蒋中正才命令唐生智死守2个星期，至少撑个面子，打点士气。可惜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只打了5天，唐生智就败下阵来。再看日军这方面，事实上打从9·18开始，他们就没把中国军队看在眼里。77事变之后，席卷平津，西下太原，一路上越打越有信心，越有成就感。他们深信3个月王华指日可期，但没想到在上海却踢到了铁板。国军在淞沪战场上那种前仆后继不要命的死打烂缠，完全出乎他们的料想之外。护战的结果虽然他们赢了，但他们仍然觉得有失大日本皇军的颜面，所以又动用了绝对优势的兵力攻打南京。南京虽然也拿下了，但是还不解恨，他们还要严惩。严惩是日本人服众的方式，但他们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孕育出来的民族性的差异，而造成了人神共愤的大屠杀事件。从1937年12月13日开始，延续了45天之久，这群看起来井然有序、受过训练的日本军人，在南京城所见犯下的罪行，是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文字以及智慧所及的一切工具所能描述的。1937南京的浩劫，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因为人不可能做出比这场屠杀更残酷、冷血的暴虐行为。南京屠城假如是一本书，你会难以置信；假如是一部电影，你会嫌它夸张，因为它离谱的超过了你所能想象的范围。但事实上，你所看到的还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您现在所看到的画面，其中没有一张照片、一寸胶卷是中国人留下的，因为当时我们逃命还来不及呢。现存的这些第一手证据多来自外籍记者和外国传教士之手，其中有的是日军在沾沾自喜之余摄影留念的作品。当他们把这些底片拿到南京的一家照相馆去冲洗的时候，被老板偷偷的多洗了一份留了下来，后来成为军事法庭上的有力证据。根据1946年东京军事法庭的确认，1937年日军在南京城屠杀的中国人应为34万人，其中被炸死或零散虐杀的约为15万人，集体屠杀的居民同胞则高达19万之多。屠杀场地遍布城内外共有12处，从北到南分别为燕子矶、草鞋峡、宝塔桥、鱼雷营、 煤炭港、龙江口、中山码头、下关、大方向、汉中门、上星河以及雨花台。在集体屠杀的场地中，以燕子矶、草鞋峡和弋江门外的中山码头人数最多，单就这三个地方而言，就已超过150,000人了。燕子矶在南京城的正北方，和长江中的八卦洲遥遥相对。从南往北登燕子矶是一段缓缓的斜坡，到了江边，地形呈90度下陷而形成了悬崖，在这里可以远眺八卦洲，一览长江景色。本来是个风景秀丽的风景区，但由于形势特殊，也成了年轻男女想不开跳崖自杀的地方。为了防止民众到此轻生，教育界文人陶行知还立了一座想一想死不得的碑。没想到1937年被押到燕子矶来的50,000多中国难胞，虽然并不想死，但却活不成。草鞋峡因一片状似草鞋的峭壁而得名，它位于燕子矶的西南方，这里峭壁长约1公里，高达40多公尺。石壁近处是一片狭长的江滩，再往外便是浩荡的江水了。江滩就是当年日本人残杀我国军民57,000余人的屠场。由于此地地形特殊，一旦被日军送到这里来的人，逃亡的机会几乎等于零了。所以草鞋峡也是难胞生还人数最少的一个遇难地点。弋江门外的中山码头，在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时，请城居民都涌向这里，因为江上没有船，大家只好挤在码头上，而形成了不幸的死亡聚集。日军堵住了码头两端，架起机枪猛烈射杀，持续了4-5个小时之久，一时间长江的水都被鲜血染红了。遇害人尸体滚落江中逐波而去的很难统计，光是岸上的经过事后清理掩埋者就多达51,000余具。集体屠杀多发生于日军进城出袭，那个时候连所谓的国际安全区里面都难幸免。这个安全区面积约为3.68平方公里，以金陵大学校区为主。当时负责金陵女大校务的是美国人明尼·魏特林女士，她是少数志愿留在南京的外籍人士之一。金陵女大原先准备收容3600个难民，但最后暴增到14,000多。魏特林冒险保护难民的勇气和基督教博爱精神，比起波兰的辛德勒一点也不逊色。但今天知道魏特林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南京老市民还记得60多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个人，大家都叫他活菩萨。国际安全区是由金陵大学董事长杭立武和16位外籍人士在11月间发起筹组的，并由德商西门子公司的拉贝担任主席。拉贝是德国汉堡人，于1908年来到中国经商，常驻中国达30年之久。在日军进城这段时间，安全区收容难民近25万人，连他的家都挤进了600多人。拉贝每天除了对付日本人、照顾难民而外，还将其所见所闻非常详尽地记录下来，于1942年在柏林装订成册。但这份手稿竟然尘封了近60年之久，直到1995年才出版面世。拉贝日记中文版全书700余页，记载1937年9月开始到1938年3月拉贝离华为止，正是南京最黑暗悲惨时期。国际安全区里的真实状况令人不忍卒读，这份重要的近代史料在同一时空之下呈现了人类截然不同的两种面貌，在今天留给我们深深的思考。然而在当时，南京人的苦难却才开始。刘秀英回忆当时难民所的情形说，
那个是个金陵大学他办的一个收容所，那就叫难民所，那很多人都跑过去了。 都过去了。那我们也过去的时候啊，也没地方呢，那就在那个楼梯啊，像个小阁楼一样的哈，在那个里面躲的。
南京特務委員会と一緒に金陵大学、そこが中国人の難民区でありまして、この中には国民党の軍隊もたくさん入っている。で、その国民党の軍隊が一緒に入っていっては困るので、国民党の軍隊は蒋介石から金も、俸給ももらわないし、今まで前線で大変苦労してきた。だから日本軍が来た以上、皆さん方に今までの未支払いの給料も払ってあげる。そしてこれからの職業も日本軍が世話をするから、その人々はこちらに出なさい言って、その並んでいる人から反対の方向に皆出させるわけです。そこに出てきましたのは約20名くらいだと思っています。その出てきた20名をトラックに乗せまして。
どうしてせんかな、トラックから降ろいというか、広場へ並ばせると、その待機しておった機関銃で撃ち殺しちゃったんです。でも、とにかく中国人は逃げるところはなし、広場だから、右往左往しているというのを機関銃で撃ち殺されちゃったから、まあ、2、3分で全部100人ぐらいが死んでしまったんですね。万に近い人数だったらね、あれなんかも随分ひどい殺し方なんですね。
实际上他是诱骗去的，懂吗？他领良民证，就等于什么人一样的。现在打扫战场，仗打完了，死的人要埋了，这个嘛，死毛钱一天，啊，那不错啊，这个嘛，人家都愿意啊，是吧？我们的事，我要去，就用这种诱骗的方法，啊，就那个地方停五辆卡车，一直就拖到那个现在的湖区路，下来就打，你站队才站好，还不知道干什么呢，你就打死了。
人死在哟，蹲在那地方里，蹲起摁摁起摁摁摁蹲几堆几堆几堆几堆，蹲那地方里。刚阿刚刚安的时候，但换戏，但也烧烧不了了。阿让这帮等了，杨志刚了，等了杨志刚，我阿阮呢，阿阮去杨志刚，杨志刚花哦，死得真多呀！哎，死在阿种就那个白啊，安鬼头在闹啊！
我有一个幸福的家，爸爸妈妈和我，现在只有妈妈和我了。爸爸因为练法轮功做好人，在中国被活活打死了。我好想爸爸，我要爸爸，我要爸爸。
在南京大屠杀中，30余万无辜无助的受难者，他们临行之前的恐惧心情是很难想象的。但仍有极为少数的人在日军的枪口和刀口之下奇迹地存活了下来。他们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潘开明被集体枪杀，昏倒在死人堆中捡回一命。
家里机枪在这个地方，家里机枪啊，把两名日本兵都围起来了，人围在这个地方，这个把我们围在这个中间一个地方，这个听见讲一声啊，那搞这个机枪咔扫下来了，扫下来了，当时我不晓得，我这个头就趴下去了，一趴趴下去了，我也不知道死活了，昏过去了，人家昏倒了，昏倒不晓得了，不晓得过之后呢，那个日本人啊，那个太警就是当官的了，手上拎了个长刀，那个长刀啊，看这个操作，那个操作死没死。死的呢，动的呢，就补他一枪；不动的呢， 等于他死的了。他赶紧呢，出到一道出在这块，我不晓得混过去了。
你混过去了？
我混四五天没吃饭就瞎混过去了，没吃没晓得，我混过去了。我要动一下子，今天不会这块讲话了。
李高山被机枪扫射，由于个子矮小，逃过一劫。
全部人都塞进去以后呢，就开始拿机关枪交了。交了以后的话呢，都从头部打。打过以后呢，我将军还比较矮的一个，那在这个机关枪后面，但一打的时候，人都全倒下来了，倒下来就把我压在底下去了。压在我呢，气弹不过来了。哎，我就东东歪歪歪歪的，后手不怎么搞的，给我这个绑也松的了。也不知怎么送的，也没能调节，就这么送的，送的揉揉揉啊，就揉出来了，就绳子摁爬出来的。
唐顺山被抓去砍头，身中五刀，死里逃生。
他第二趟杀的时候，从东往西杀，他就不要头了，杀死一个算一个，杀死算，有的砍的半死半活。正好我站在第三趟，他们杀第二趟，杀第二趟前面有一个人。他一杀了四十刀到我身上去，到时候我就就睡下去，睡到坑里去。当时我想睡到坑就人又没了头，我有头怎么办？我就把那个四十的衣服把头盖起来。还有一个人就上我这一趟的人，他来补刀了，走了来补刀补的，补到我身上的。我身上的日本刺刀有五刀。
刘永兴被拖去枪杀，被后面的人推入江中求水逃命。
他那个二十个一捆，背着板捆，捆的走我们后头，一直拖到我们那个车里来，从那个江边个一个口子，就站口子那个机关枪，他的背着板子，我们朝江里跑的，他一枪把他打倒，当时就摔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就朝江里跳啊，四种小给到三十种才上来，你说。在这个江头跑几个小时，那个冻得呀，下水的呀，哎呀，上来在口场里上来，那个高头一部分没逃掉的，用汽油把人烧的，个人烧的像个烂小猫一样的。
至于零散屠杀部分，分布的地区则更为广阔，延续的时间也更长，其方式更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但是我们在南明区里头。那个南明区外头这个烟火啊，把南明区这边啊带有一种热度，大家心里面就有一个共同的想法，把就南明区外头烧的不晓得多少人家了。
那个时期，谁还有就想到这个其他问题吗？只有是跑啊，躲啊，吃到一个。
那五零南是平房住宅，前头杨丽房子盖的两个平房住宅，这一个杀一个，这一个杀到门口，几家人家一家总要开着一个带两个。
哦，那个杀什么方法多，还各种样子都有，有的呢就是自己挖洞，自己埋在地下去。
我小妈看见我父亲这样，就跑着跟猪。冬天嘛，都穿黑衣服嘛。这猪是黑色，我们大陆都是黑猪，不是白猪啊。就供在猪家当里，就每次给杀死嘛，就夺了一关，夺了一关他就逃出去，三天就吓死嘛。
强奸妇女，七有的三四岁、七岁，就女孩子他们都强奸，到六七十岁老太婆，强奸大家强奸，强奸死了，还用刺刀来刺他。
当着他的这个祖母啊，奸淫他的孙女儿。
在拉贝日记中，记载了许多日军在安全区内的暴行。当时，他们以书面向日军提出报告，所以每一事件都有编号，编号115号。是记录日本兵企图强暴一个怀了六个半月身孕的19岁少妇的经过。日本士兵手执匕首向她袭击，该女子胸部、脸部有19处刀伤，下身有一处很深的刀伤，胎儿的心跳已听不见。该女子现在被安置在大学医院。 也许后人很难相信此一事实，但更难相信的是这名女子竟然还活了下来。她正确的名字叫李秀英。1995年，我们在南京访问到了她。
她一来改我的名字，我就把她的刺刀给她拔出来，拔出来随身就放在就给我就站起来了。我能躺在这个地方吗？我把她拔出刺刀来，她也没想到我一个女子赶紧把胆子把她刺刀拔出来，还得两个手就把我这个手包住。我这时候就把她领子就分上，分上了我就拿去啃她。你不敢松手，他一松手倒在我身上，他就哇啦一跤，一跤来那两个鬼子就把两个妇女摔倒，咚咚咚咚跑得来，两个人就把刺刀拔出来了，三个人，一边一个，这时候就从这个腿上很多疤，这个全是的，就是抽，就像抽的，后来他一看不行，他就朝脸上抽，那时候我不管，他抽到脸上就这种抽的像木头，不晓得疼，那个脑筋这个思想就是完全对付这个日本人。你看这个刀疤都成这么长，表明了亡命了，不是力气也大吗？我都还有小孩呢。
武正喜他的家连被抄了两次，抓走五个，目睹老祖父被刺。
12月14号中午，我家来了三个日本兵，两个扛着枪，一个挂着刀，是吧？我们也不知道干什么。这个板子上啊，有一个八步，八步上面有一个中岛，中岛部队。他是进来的时候啊，他把我们所有人啊一起拦在一个房子里头，就在桌子上啊，在桌子上弄个笔啊，弄个手啊，点点水。写了三个字，致拉近。就在这个情况之上，我的哥哥跟三个老表一表叔全部的一起，到现在他没有音信。
更凄惨的故事发生在一个年仅8岁的小女孩身上，她一家九口被杀死了7个，连自己也身中3刀。1937年那个冬天下午所发生的事，是她终身的梦魇。
一开门，人们一叫我进来，一大阵子，不是一个日本兵，就是一大阵子，有他二十个日本兵。这个后来我父亲就黑着那这个朝后头推，但这个在那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来接推动员了，还没走几步了，但是这个日本兵呢，这个很多的日本兵啊，就这个几十枪来，他就像这样对到你，当时就这样子就把他打死了。就在这时候呢，我们姊妹几个都喊叫，当然我也喊叫，我那个妹妹呢，还有一个四岁妹妹就拱在被子里头了，当然我也喊，姐姐也喊，但是在喊叫当中呢，后来就把我拖了3刀，当然我后来就是血流满身了，后来我就不知道了。等到我醒过来了以后，还有一个4岁的妹妹，后来她要妈妈，但是我也是在那个要妈妈，但是这个后来我们这个房间呢就。这个6个人当中呢，就死在4个了。后来摇他也不动，摇他也不动。我公公婆婆睡在地下也不动。后来我们就从他身上爬过去，慢慢的走。我身上还疼得很呢，这个血流就满身的都是血，所以非常疼。我妹妹也哭。后来我就慢慢爬，慢慢走，走到外头去，看看我妈妈就睡在那个地方，这个衣服呢全部就改开了，流子都已经扒开来了。后来我一个是妹妹呢，就睡在这院子里头，就睡在那个院子里头。后来这个我找妈妈也找不到，要这个也不喝，要那个也不喝。但是在这个饮食障碍功夫呢，但是我们就是那个里头，我一家子是9口人死了7个，但是我自己身上出了3刀。后来这个邻居家子是4个人全部死光了，就是共计13个人当中呢，就剩下我们两个。
在日军从上海杀到南京的这段过程中，日本国内媒体同时也捧出了两个英雄人物，那便是参加百人斩竞赛的向井和野田两个少尉军官。这两个人一路杀到紫金山，一个杀了105个，一个杀了106个，都超过100。今天在军事馆里还保存了一把名将关孙六铸造的日本军刀，上面刻有南京之役杀107几个字。显然这不是最后数字，但又如何呢？站在一个人的立场，我们很难描述面对这把军刀的内心感受。这是人间吗？ 战后第二年，也就是1946年2月，南京成立战争罪犯军事法庭，依法向东京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申请引渡南京大屠杀元凶谷寿夫以及紫金山下杀人比赛的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等人，并于又一年1947年2月公开提审谷寿夫，为时3天之久。呈堂文件以及审理过程记录今天仍完好如初地保存在南京二档馆。回想当初日军残杀中国同胞一刀一条命，一梭子弹一排活人，从未经过大脑思考过，而今我们仍然赋予一个十恶不赦的战犯以人的基本尊严与权利依法审理。什么叫野蛮，什么叫文明，两者之间的区别往往不是表面可以看得出来的。时间又过了一年，1948年4月26日上午11时，谷寿夫在成千上万的南京人簇拥之下绑赴刑场执行枪决。至于向井和野田，也活生生地尝到了面对死亡的恐惧，于同年1月28日伏法于南门外的雨花台刑场。今天中共当局在南京建造了一座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亡者已矣，这大概是后人唯一能做的事吧。在淅沥沥的寒雨之下，在湿漉漉的石雕之前，我们的心头的感受是沉甸甸冷冰冰的。南京1937虽然远去了，但面对那已成定局的历史却难以无动于衷，这也许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可贵之处吧。开馆以来，这里来过不少日本游客，他们对于这段陌生的故事多深表惊讶。
你也作为一个妇女啊，您看到这个事实啊，您现在的看到你的想法。まあ、奥様も女性であるし、女性としてはこれを見てからどういう感想をお持ちなんでしょうか。
辛苦了，辛苦了。嗯，
太阴心情现在非常不好，都不想看了。
孩子们也为他们先人的所作所为感到愧疚。本来嘛，古人说知耻近乎勇，勇而无耻必将陷人类于无尽的苦难之中。遗憾的是，时至20世纪终了，日本政府从未承认进军支那是一场侵略战争，同时告诉他们后代，所谓南京大屠杀只是一个虚构的故事。
中国锦绣江山谁是主？